谢神，我们在今天的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那我们在我们上一次主日学当中，我们谈到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那么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救赎的全备真理，就是关于人灵魂得救的真理，全备的真理，没有遗漏的，全部在圣经，神界的圣经启示给我们了啊。所以只要关乎人的灵魂得救的启示，已经全备的、全部的都在圣经里。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啊，我又得到新的启示，就是关乎人灵魂得救的，我又得到新的启示，那只是他个人的感动，或者说神给他个人的带领，或者是亮光啊，不是关乎全人的啊。他也不应该把他这种个人的亮光和启示当作一种普世性的启示去宣讲，去教导。那么关乎全人的、所有人的、历史历代所有人的灵魂得救、救赎的真理，以及借着圣经全部的启示给我们。那么，最核心、最核心的救赎真理，就是对于人来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信靠神，我们就被上帝所称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在我们上一次就是主日学最后呢，就是我给大家有一个思考题，大家可以考虑，就是那我们今天知道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那么还需要继续读圣经吗？因为圣经是关乎人灵魂得救的全备的真理。那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字：因信称义。那也没有错啊，就是信靠神，信靠，具体说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就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得救。那我还需要继续读圣经吗？所以这种观念，事实上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观念，觉得今天再去读圣经是没有那么必要因为我是因信称义嘛，所以然后关于神的真理，那神就是爱嘛所以那我还继续读圣经，关于人因信称义，对于神就是爱。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觉得不用再去，好像2000多年前的圣经，好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意义我们今天就可以，我们上次就是给大家留下这样的一个思考题，我们今天都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在我们看来，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或者说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之后，我们是否还需要读圣经当然呢，答案肯定是还是需要，这个还是需要。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在思想神的话，在读。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来讨论。对，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也是我们生命的神的话，神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必须天天吃，要不然人饿死了那有没有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姊妹分享，就是我们除了称义之后呢，还有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到底怎样能够成圣，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也需要真对就是我们刚才姊妹分享的，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责任来说，我们称义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成圣的路要走对我们个人责任来说，我们需要圣经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走这个成圣的路。那么我们姊妹也分享，就是我们还需要，虽然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或者称义了之后，我们还需要更深的认识神。那怎样更深认识神呢来读圣经。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么弟兄分享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啊不能简单的就认为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我懂了，我懂了啊，我要从圣经来真正的理解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然后对我来说，那么对外来说呢，万一有碰到异端啊仇敌啊，哎，我可以与之来征战。第二个弟兄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弟兄一开始就说了，这神的话，神的命令嘛，那我们就要去读嘛，那有什么好说为什么的呢，对不对啊？就是神的心，神的命令让我们去读他的话嘛，让我们去思想他的话嘛，那还问为什么呢？对啊，是
你可以就是
是就是就是因信称义，你弟兄分享因信称义就是啊，我不仅仅是我自己因信称义得救了啊，我还要去遵行神所吩咐我的大使命，那我当然要读圣经呢，我来知道神的心意，神让我去遵行的使命啊，各种。好，感谢神，我们弟兄姊妹都分享很好。那么就是一些圣经学者哈，就是来思想神的话语，同时也看到教会的历史哈。当然了，教会的历史其实就是圣灵在教会当中工作的历史啊。所以我们信教会，其实我们信什么？我们信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那么一些学者看到之后呢，就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话语，就是当我们人知道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必须或者必然要去思想另外一个问题，我怎样让神得荣耀啊，或者我怎样来荣耀那位拯救我的神啊，就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然后我们自然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被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所以我们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再是一个就是啊，总是自私，总是想到自己，啊，我们被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我们生命的重心就是神，啊，尽心尽意尽力尽兴去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归荣耀给我们所爱的那位神，或者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这样来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必然会从我们人的责任呢，我们必然要。应该要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荣耀神，或者神怎样才能得到他当得的荣耀。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下一步，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圣灵对于人来说，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第三呢，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对，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啊，所以我们被圣灵重生，那我们圣灵重生我们，那我们自然我们人生使命跟圣灵的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荣耀神，荣耀基督。所以就是自然人得救之后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会思想一个更高更深更广的问题，就是神如何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啊，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啊，我们怎样可以去荣耀上帝， 啊，今天就是什么？打个比方，什么是我们的心意呢？就是，我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我就会荣耀我所信的耶稣，啊，我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那我就会成为，那我就一定是荣耀我所信的耶稣。就很多时候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对，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哈，就是我们也在一起，同工很多年，后来他去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哈，这个教会以为他是就是慕道友，啊，这个教会非常的热心，就带他聚完会啊，非常热心，就带他去参观这个牧师的这个房子啊，参观这个长老的房子，因为这个教会很大啊，然后呢，他们的牧师长老呢都住在豪宅区，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房子，然后呢这个教会就带我这个朋友啊，就看，就说你看信耶稣啊，你信耶稣啊，服侍神呐、啊，以后你看你也可以住这样的房子，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教会牧师长老，你也可以住这样的房子。所以，当然我不否认他们这种热心啊，他们很热心。你看他跟我新来的朋友，就是希望巴不得他信耶稣，然后他们觉得，这就是一种。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里面，或者是成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富有啊，或者以世界的眼光来看非常成功的人，这就是荣耀神呐、啊，这就是归荣耀给神呐、啊。所以，当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之后，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带领我们要自然来思想一个问题：我怎样来荣耀那拯救我的神？神？怎样才能得到他当中的荣耀？我不是靠我自己的想象的，靠我自己的想象，我可能就会去追求地上的这些，东西，然后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来荣耀神。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我怎样来知道荣耀神呢？我要读圣经，圣经告诉我，我怎样才能荣耀神？圣经告诉我，神怎样的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所以这个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最荣耀神或者荣耀神到顶峰的我们的榜样就是主耶稣了，对不对？主耶稣没有住在豪宅里面，主耶稣没有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主耶稣甚至也不是什么家庭幸福婚姻幸福的人，但是主耶稣归给天父上帝最高的荣耀，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人应该像主耶稣这样去荣耀神。但是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知道人应该这样去荣耀神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对于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或者是已经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有意义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得救之后我们该怎样荣耀神，神怎样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找答案啊。所以呢，就是从教会历史当中看到马丁路德圣灵带领他对教会进行改革，让教会回到圣经的真理，回到圣经当中来，然后马丁路德就提出是因信称义，因为圣经所启示出来人得救的真理最最核心的真理，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把教会全部带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上来，解决了人怎样得救的问题，这个非常神就没有再继续带领马丁路德了，神就兴起了像慈云里啊、加尔文这样的人。那么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之后呢，其实我们会看见，就是宗教改革之后过不多久，德国的整个的这个道德啊下降的非常的厉害，整个德国社会，因为马丁路德是第一个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德语的人。以前的圣经就是在罗马天主教控制下面只能是拉丁文啊，或者是有希腊文版本，但是不能翻译成就是其他的语言。但是马丁路德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这样德国人可以自己读圣经。然后马丁路德就告诉跟从他的人，就人得救是因信称义，当然这个是没有错，这就是圣经真理，但他就停在这个地方。结果马丁路德影响德国社会之后，我们会看见以后德国社会的道德急剧的下降啊，在过不多久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就是开始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啊。其实到马丁路德他晚期就已经开始了。那么 当然了，比马丁文稍微年轻一点的加尔文、慈云里他们呢，就圣灵带领他们就重新回到圣经。就是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之后，那我们接下来是怎样呢？接下来圣经我们就要从圣经中找到答案，神怎样得荣耀啊，神怎样得荣耀。所以或者按照加尔文的说法呢，就是他称之为基督徒道德的规范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道德的规范这个含义呢，其实可以引申到很广，但是一般人看到这个道德的规范四个字就不会把它引申到非常想得非常深刻啊，或者引申非常广。但是我们可以另外一句话表达，神怎样得荣耀啊，对于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对于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神怎样得荣耀啊，从圣经中去找答案。就是当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神怎样来得荣耀，对于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那哪怕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字，哪怕旧约的那些律法那些礼仪律啊，就不仅仅是道德律了，就是那些礼仪律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就神在旧约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去遵循这些礼仪律啊，就是守节期呀，守各样的礼仪呀，今天献什么明天献什么呀。但对于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说，这些好像没有意义啊。但是当我们来思想神设立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些字句这些礼仪后面看到神的心意。哦，原来这些礼仪，原来这些规条是可以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就从这种字句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人怎样的去荣耀他。所以当然我们刚刚弟兄姊妹分享的其实都非常好，多多少少其实也就是就是这些神所兴起的这些改教的运动家啊，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光知道怎样得救，我们不会只停在这里啊，圣灵也不会只不再带继续带领我们前行，圣灵会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想怎样荣耀神。那么唯有怎样荣耀神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乱猜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乱想，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找答案，我怎样去荣耀神啊。所以圣经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啊。我们今天就继续开始来认识神。我们今天讨论神的属性。属性这个词呢，就是就像人有人格，那神是有位格的神，我们中文就给它翻译成位格，就是这表明神是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的性情啊，他是一个活的神啊，他不是一个物体啊，他不是一段程序，他不是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工程师写的，就不是一段代码啊，不是一段什么什么公理呀、规条，不是，他是有位格的神。所以怎么去表达，当然我们人可以说啊，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格，那个人有那样的人格，这个人有这样的性情，那个人有那样的性情，这都是用来描述人的语言。但是能不能用这些语言去描述神呢啊，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就用属性，或者是就是英文用就是 character 啊，性情啊、品格啊这些怎样。好，我们在这里就用这个词。那么我们寻求认识神，就是寻求认识神的性情啊，或者认识他的品行那为什么要认识神？当然圣经非常告诉我们，就是你们务要认识神，竭力追求认识他，何西阿书六章三节，就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求我们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去认识神，上帝的命令颁布了，人必须要认识神。然后生命记32章47节啊，就是思想神，思想神的旨意，思想神的话语，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啊。一个是上帝的生命，一个是上帝的命令，一个是寻求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生命了、啊、这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在约翰福音17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并且认识 这个你是指的神哈，啊，就是认识神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认识神。那么我们认识神呢，我们对神的思想，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对神的研究啊，从圣经话语来研究神，来思想神，归根结底是敬拜啊，是敬拜啊，不是研究啊。这与我们去寻求认识或者是研究其他任何一件事物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归根结底是敬拜啊。你研究，你今天研究科学，你研究物理，你研究哲学，你研究伦理，你研究人的头脑，你都不是带着敬拜的态度去啊。但是当我们来思想神，我们是带着敬拜。那么对神的真知识使人更加的谦卑啊，更加敬畏神，当然也更加感恩，然后也才能真正的开始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的去爱神啊。你真认识他，你不仅真信他，你也真爱他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人的爱啊，是爱一个模糊不清的一个形象。比如说有人去爱偶像，对不对？有人去爱各种影视明星、影视歌星，其实你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但是你爱他爱得不得了啊。其实这是非常不正确的爱。那么我们对上帝的爱，也不是对那种模糊不清的偶像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非常清晰地认识他，然后我们会一定会更爱他，更敬畏他，更向他感恩啊。说到这里呢，我们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人对上帝的认识哈，是不可能真正完全的，因为这里面是有质的区别，但是呢，是可以做到准确啊，是可以做到精确。比如说，这是360度，我不可能360度全部都看到，我看不到，我人太渺小太狭隘，但是我只看这一度，这一个度，这一个角度，我是不会看错的，我是不会看错的，因为这是圣灵带领我来认识他啊。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可能认识上帝全备的真理，第二句话，但是我对上帝的认识可以是正确的啊，可以是正确。当然我们说的是蒙恩得救的人，有领受神的启示的人，领对圣灵所光的带领的人哈。那么对于神的性情的区分，神的属性的区分呢，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不可传达的属性。不可传达，不可传达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在受造物当中完全找不到相似的地方。受造物当中啊，完全找不到相似的地方，找不到。比如说上帝的永恒，上帝他是永恒的，那么永恒这件事情在受造物当中你是完全找不到的。受造物没有一样是永恒的，连宇宙都不是永恒的，连宇宙都是有始有终，那人当然也不是永恒。那么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以后不是有永生吗？但永生不是永恒，永恒是没有起点的，但是人的永生是有起点的，因为人是被造的。那么对于其他的花花草草、花鸟虫鱼啊，什么宇宙星球，那当然都不是永恒。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永恒性的时候，其实永恒归根结底是一个不可传达的属性，我们理解不了。我们模模糊糊知道什么叫永恒，但是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就像有限的人、被造的人无法真正认识完全的造物者，无法。所以永恒性是不可传达，我们模模糊糊知道。那么呢，无限，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在时间上是无限，昔在今在永在，上帝在物理上位置上是无限的啊，上帝无处不在啊。主耶稣说，凡我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一起，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在地球这边耶稣在这里，地球那边有基督徒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耶稣也在那里，无限。那么这个被造物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无限的，没有，连宇宙都不是无限，所以我们理解不了。我们模模糊糊知道， 但是理解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永存呐、永恒呐、无限呐、自存，上帝是自存的，这是圣经启示出来的，他是自有拥有，他是自存的上帝，这个我们也无法理解。我们所有一切被造物都不是自存的，我们都是依赖性的存在。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我下面一定要有台子托住我，下面没有讲台托住我，我掉下去了啊！我今天活的，我存活，因为有氧气有空气供应我，没有氧气没有空气供应我，我不存在了。所以其他的一切被造物都是，那宇宙的星体这各种，它都是上帝大能的手托住，上帝大能的手不托住它不存在了。所以而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自存。所以自存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无法传达的，或者无法完全传达，我模模糊糊知道，模模糊糊思想啊，这是对于神，这个是很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认识神首先要看到神与人的不同啊。所以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跟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他们的一个神父，有一个很著名的辩论啊。当然最后马丁路德就对那个主教就说你头脑中的上帝太像人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跟人是不一样的。而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呢，他所思想的上帝在马丁路德看就太像人了啊，你按照人的心情去思想上帝。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或者说这也是早期教会一开始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信仰，或者说把对上帝的思考与当时希腊的哲学融在一起了啊。所以一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院都叫神哲学院，神哲学院啊，神学哲学学院。这个是，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的偶像，他们对上帝的思想很多的时候忽略了上帝的不可传达的属性，就是神跟人本质不同的属性，永恒呐、无限呐、自存呐、不变呐、上帝不变，这个其他一切被造物没有什么东西不变的，上帝不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感谢神，感谢圣灵带领我们教会重新回到圣经，也是回到关于神的真理当中来，这是很重要。我们不可以再重复像以前教会犯过的那些错误，就是不再去注重神不可传达的属性啊，把上帝看得越来越矮啊，越来越矮啊。第二个呢，就是上帝可传达的属性，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就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神是智慧，哎，我们人可以理解什么是智慧，因为人也有智慧。神是良善，神是圣洁，神是公义，哎，这个我们人也可以理解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那么神是爱，我们对爱也可以有理解啊，因为那么圣灵所结出的九样果子是吧，仁爱什么，我背一下，圣灵所结出的九样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节制啊，对，主要这个是可传达的，这个是可传达，这人的这上面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可传达的属性。那么我们来思想神哈，我们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只看不可传达的属性，那么呢，这容易落入到一种奥秘主义里面去，就是以前的那些沙漠修士啊，他把这个就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了。哇，觉得哇，就是享受得不得了，他享受这种思辨的这种智力，就到沙漠里面去啊。其实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上的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你多多少少都可以看见哈。所以我们不要落到这个里面去一味的去思想所谓隐秘的事啊，你想不明白的啊，但是不能不思想啊，但是你想明白，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去思想所谓可传达的属性，也不能，你这样的话，你就把上帝越来越矮化，上帝越来越矮化了。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去套在上帝的头上，啊，上帝应该这样去爱， 上帝应该这样去表现良善，上帝应该这样去表现公义，啊，所以这个有什么？对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性情属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考一个前提重点，就是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可传达的属性，就是 qualify 这个可传达的属性，啊，这个我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找不到太好的词来表达哈，我只能把它的原话弄出来，就是说上帝可传达的属性，它是被它不可传达的属性所 qualify 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良善，什么是爱，什么是圣洁，可以什么公义，但是上帝的圣洁良善公义跟我们的还是不一样，或者不是完全一样，它是被它的永恒性，被它的无限性，被它的独存所支撑的。所以人的公义标准是经常变，对不对？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以前在中国社会当中啊，你是一个有钱人，或者是你是一个社会绅士啊，你娶个三妻四妾没问题，是吧？大家甚至都认为是好事情啊，因为你可以帮助很多穷苦女孩子啊。但是今天你可不可以这样呢？你当然不可以这样啊，这是道德败坏，这是堕落。所以人的这个标准会变，人的公益标准都会变啊，但是神的公益标准不会变啊。所以人不能用人的公益标准完全去放在神身上，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这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上帝不可传达的属性 qualify 或者支撑着他可传达的属性。然后属性是平等的，就是圣灵的九样果子，用我们人可以理解的啊，可传达属性是平等啊，慈爱、节制啊、温柔啊、圣洁，这是平等。那么我们为什么强调上帝的属性，对属性的认识是平等的呢？因为今天很多人把上帝的爱抬得很高，而不去看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了，不看了。所以呢，这就是注重上帝的某一个方面，而轻看上帝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属性。所以这是人认识神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实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是以前我们来思想了圣灵的九样果子，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思想圣灵九样果子。就这样，这九样果子是整体的，你要有你全都有，你要没有你全都没有，它是整体的，它不会是这个分别，我只有这个果子，我没有别的果子。因为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圣灵它一结，它不会只结这个不结那个，但是可能有些果子大，有些果子小，但是你不会说只有某一种。那么神对于上帝来说，因为上帝跟人们，上帝是完全，上帝是完美的、全备的，就是按通俗的话说，上帝没有短板的，没有短板。人你身上可能九样果子，可能有些果子大，有些果子小，你有短板，那上帝没有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把上帝的某一个属性抬得很高，然后把某一个属性非常的忽略它。你比如说，在有些人看来，上帝就是烈火，就是圣洁，就是公义。上帝完全不能容忍罪，那圣经是不是这样启示呢？圣经是这样启示的。那有些人只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上帝对罪人的怜悯，对罪人的忍耐。那么有些人呢，只看到神就是爱，那么对上帝的圣洁公义的属性完全就不理，丢在一边，那这也不行。所以我们来寻求认识神，第一个属性是平等，我们为什么人为什么总是高看某一个品格，低看某一个品格呢？因为我们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是这样。有些人我们特别羡慕他的正直，对不对？有些人我们特别羡慕他的温柔，因为人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种从我们人的经验当中所得出来的结论只放在上帝身上，上帝是完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属性的冲突，上帝的圣洁与上帝的爱没有冲突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会，就是你如果有爱， 你跟你的这个你的是非标准呐、啊，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放下，否则你就不能 tolerant 啊某些人。所以让我们人看来，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事情。但在上帝那里不是这样的，上帝各个属性之间没有冲突的，它是完美的调和。为什么呢？神有最高的智慧，我们今天人很多时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没有最高的智慧。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上帝有至高的权柄，我们人也没有至高的权柄，但是我们要竭力去追求，我们要竭力去追求，比如说爱，比如说正义，比如说圣洁，我们要去竭力追求让他们能够融合。但是对于神来说，他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各个属性之间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上帝的审判当中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当中有上帝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反复来读就是新旧约全书圣经的原因在旧约当中有神的爱，在新约当中有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就是上帝的不可表传达的属性的第一个哈，就是他的至纯，神是至纯的，上帝是至纯。至纯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上帝没有起点，而其他一切被造物都有起点。然后第二个呢，第二就我们可以去思想，上帝的存在的原因是上帝本身，上帝存在的原因是上帝本身，而其他一切被造物存在的原因一定不是他本身，一定是外部的。有一个案子哈，就是一个小孩子去告他的父母，因为这个小他父母很穷嘛，孩子过得也很穷苦，他就告他的父母，就说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把我生下来，你犯罪了，你让我过这么苦的日子，你父母犯罪了，你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过这么贫穷痛苦的日子，你就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到法庭去告他父母，结果有没有告赢呢？告赢了，荒诞的，很荒诞嘛，告赢了。其实你没有资格去告，因为你的存在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父母把你生下来你就存在了，就是这么简单，你自己无法决定你愿意存在或者不愿意存在。所以人自杀也是罪在神看来，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你凭什么结束你的生命呢？你自杀是犯罪得罪神，你伤害你自己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天天犯罪都在伤害自己，但是你如果自己夺去自己的生命，你是在犯罪得罪神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赋予自己的，你的生命是神借着你的父母赋予你的。所以我大概举个简单的，就是其他一切被造物它都不是自存的，自存一个就是说首先它有起点了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理由一定在外部，一定在外部，而神存在的理由在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再稍微再思想一点，既然我存在的理由是在外部的，那我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就是被赋予的，就是被赋予的。你为什么存在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存在是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不仅让你存在，也让你的存在是有目的和价值的。那么所有的花花草草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呢诗篇告诉我们，19篇119，所有花草所有被造物存在是为了荣耀神，人的被造是为了荣耀神，而且人要背负神的形象和样式来管理这个其他的一切被造物，管理大自然。所以人存在的价值目的和意义是被赋予的，因为人不是自存的。所以从我们这真正从圣经来思想神，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自我享受，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放纵情欲，吃好一点享乐多一点，不是的，这不是我人生的目的。我人生的目的我自己定不了，我没有办法定我自己人生目的，我人生目的是上帝赋予我的，因为我的存在都是他让我存在，我在存在。那么我活着是为什么呢？ 就是那一位让我存在的那一位，他告诉我我活着为什么。啊，好，我们今天对神的思想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思想，来认识神的属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亲自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现神。人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永生的神。主，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认识圣经的话语，带领我们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被圣灵的带领光照下面，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从而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借着圣经借着神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能够真正的来明白神，来认识神，也让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真知道神之后，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信靠神，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有信心和力量来遵行我们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也是那要来审判我们的主，遵行他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神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钟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